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特别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看手机玩电脑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很多有孩子的家长都会非常关注，因为现在我发现有的孩子们去朋友家串门的时候，我会注意到这些孩子们把眼睛盯在 iPad 或者盯在手机上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他们跟其他的人交流的时间了。
是，您别说孩子们了，就连我们成人呢都很难控制自己对这个手机和电脑的这个使用的时间。
嗯，
就比如说我上个周末出去度假，一群朋友住在这个度假屋里面，那吃完晚饭坐在桌子周围，电视也不用打开，每个人手上捧着一个手机，就埋着头在那戳啊戳，甚至连这个交流都显得多余。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咱们是怎么，其实都是很熟的一帮朋友。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手机，有了手机上的这个网络之后呢，真的是阻碍了这个正常的人的这个交流。
所以有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手机网络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把陌生的人拉近了，但是把身边的人却给拉远了。
哎，说的没错。
嗯，
其实想想呢还是觉得挺难过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说到这个未成年人小孩子们使用手机，我们知道我们有法定的年龄允许这个开车喝酒的这个限定，但是呢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啊可是没有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而智能手机又是一个通往这个网络世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遮拦的一个入口。那么一项调查呢就显示呢，如今啊这个平均的这个使用手机的年龄啊只有10岁，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平均年龄呢是12岁，可以说这个手机智能手机的使用呢有越来越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嗯，
到底什么原因呢？我想一方面这是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个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容易得到，比如说家长用过淘汰的这个手机可能随手就可以把它给孩子使用，而且呢因为这个价钱上也越来越容易承受。还有一方面可能家长呢也比较嫌麻烦，就是比如说孩子可能在家的时候，哎呀妈妈把手机借我玩一玩啊，他们可能也懒得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手机拿出去，干脆买一个给孩子得了。还有一部分呢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希望这个随时呢可以联系到自己的孩子，知道自己孩子在做什么，那么买一个手机呢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但是呢这个我看了一篇那个文章，是上个月纽约时报上一篇点击率非常高的报道，就是说多大的孩子呢是时候使用这个智能手机。有一个这个写这个智能手机和网络安全的作者，他调查了大概7万个孩子，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这个我们用数字说话，这个他发现呢这个有一些这个网络上面安全的问题呢早早的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新闻里也看到叫这个 sexting， 就是一些还有这个信息的这个手机短信呢从这个5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那么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些儿童的色情的这个图片呢、或者是这些信息呢也是在渐渐的在高年级当中也就出现了。研究发现呢有一半的这个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呢沉迷于这个手机的使用。
嗯，其实我们在这说手机只是一个典型了哈。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从技术方面来讲，快的这些设备发展的都太迅速太方便了，所以孩子们不只是玩手机，像玩这个 mini iPad 玩 iPad 也都是沉迷在其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潜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孩子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也会有社会的问题了。
是，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家长把这个手机啊这个平板电脑啊递给孩子，可能呢是处于一种这个寓教于乐的一个目的，或者说可以打发点时间，那么吃饭的时候家长可能可以少关注点孩子，或者孩子在别人家做客，就像您刚刚说的时候可以不要到处捣乱，让他们安静的坐在那。但是这其实是不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式呢？
不仅仅是偷懒的方式，而且会造成恶果的方式。接触到的家庭知道的一些孩子，可能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他个游戏机半天他都没有声音了，但是慢慢慢慢他已经就不再跟别人交流了。
对，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极端的一个观点，就是前不久几个月前吧，有一则新闻是这个悉尼的一所著名的私校 Sydney Grammar 他的校长啊，这个 John Valance， 他提出的观点呢，真的就是比较的极端，也比较的传统。当然呢，也得到了一些家长的支持。他呢，就是禁止学生们把这个平板电脑带到学校。
嗯，
整个学校的学生不可以把家里的电脑带去学校，而且呢，高年级的孩子们的作业呢，必须用手写来完成。
嗯。
我们知道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私校，它著名的校友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理特朗普，他的学生的成绩呢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对于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个教育思路呢，这个校长他自己的解释，他就认为这个教育呢，它的基础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是一个 communication， 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应该是就像老师提出问题，孩子们回答问题，老师提出观点，孩子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反驳，而不是对着一个电脑看说什么你学什么，这样他就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嗯，他说呢，他宁可花钱去多请一些老师在课堂里面把孩子们教好，也不愿意呢去花钱去买更多更先进的这个硬件和软件让孩子们从电脑上学习。
嗯，
当然呢，有很多的这个，我看了这个新闻后面的这个回复啊，有很多的个澳洲的家长呢也是表示赞同，他们也同意这个校长的观念，就是说呢，在让孩子使用这个电子设备进行这种学习或者游戏之前呢，至少呢，让孩子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读和写的这个基础。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还不仅仅是一个读和写的基础，而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评判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孩子们面对任何的问题都会非常便捷的就到电脑上到网络上去找答案，而这些答案他们找来之后很多的时候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多错误的答案他们也认为是正确的，就从而接受。
这个校长的观念也是通过电脑和网络的学习呢，就让孩子们失去了一个质疑判断和这个讨论的一个这个机会。如果是和老师之间的互动，那么针对一个观点可以就是你来我往的进行讨论，可以辩论，但是通过这个电脑往往这样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呢就被简化了，就变成一个直线性的一个过程。那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也有一篇新闻报道，就是说过多的这个使用智能手机使用平板电脑对这个孩子的书写能力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有一个这个专家，这个叫什么，这理疗专家，他就说这个孩子的这个手部的肌肉啊，如果你不锻炼的话，你连这个握笔的姿势都没有办法正确的掌握，更不要说灵活的去使用这个笔来写字了。
我想不仅仅是对孩子，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成年人，我们现在说起来谁还会去用手用笔来写字，迫不得已要写几个字的时候拿起笔来已经真的像你说的似的连握笔的姿势都不知道了。
是，就甚至像我们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年中文的人，不写了之后就通过打字之后再用手去写字，你写着写着觉得自己写的字都不像是自己认识的字。
嗯，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嗯，这个造成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说书写的方式、书写的方法、传统的方法会被彻底打破，而且呢会失传，可能还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现在还预料不到的。
那么也有一些家长可能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呢这个电子设备啊能够有助于开发智商，他们就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很好的运用到你的数学知识，你需要去研究策略，你需要有敏锐的这个反应能力和观察能力，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游戏的电脑游戏其实是有助于孩子智力的开发。但是我想打一个问号，那些玩游戏好的孩子可能他们本身的智商比较优秀，所以他们能够在游戏上发挥的比较出色，所以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沉迷在游戏上。就好像叫什么幸存者悖论，就是我是这样认为，就是他因为他玩得好，所以他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玩，而并不是说游戏本身帮助他提高了智商。
我不能否认说玩游戏可能会给孩子的智力发展从某个角度某种程度上某个层次上是带来一种益处，可是从他们的投入到他们收获的这些东西来说，我个人对这个是有很大的保留的。
嗯，如果说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用到一些这个数学啊，或者说是能够锻炼你的这个脑部的思维，那么 用手机用电脑去玩这个社交网络，那真的就是应该尽量减少的，再去就是对孩子来说更加应该减少的一个活动，因为它真的是更加的浪费时间，而且这种社交网络上面的这个交流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而且这个社交网络的交流未来会给人的心理精神包括身体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能现在还都预料不到，还有待时间的发展，会有科学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已经看到一些老人他在社交媒体上跟别人交流之后已经把这个当成了跟别人交流的唯一的一个手段，在有的时候几天收不到任何人的问候的时候，那种孤独感那种失落感真的是我们以前都没有料到的。
是有些孩子他可能本身和正常人的这个交流就存在问题，所以他可能去转而在网上在社交网络上通过这个文字来跟别人交流，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人总归是要活在这个现实当中，如果你逃避这个和正常人交流的这个过程而去转而投在网上交流的话，那么可想而知你对你今后的这个正常交流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阻碍。单单从作为一个学生的这个成绩来说，这个研究就发现每天使用这个脸书啊或者其他聊天软件的学生的数学成绩比从来不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这个成绩平均要低20分。
嗯，
这个是有数字可以支持的，家长在孩子未成年之前都有很大的责任去要看管好他们对这个电子产品对这个社交媒体对这个互联网的使用，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和孩子多很多的互动，让孩子的这个生活从网络中更加的移到现实当中来，那么孩子就会有比较少的机会去或者比较少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网络上。就连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为他的大女儿读了7本《哈利波特》的小说。每一位普通的家长都应该能够为孩子的学习的成长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心思吧。
嗯，我想这是应该引起所有家长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哈，否则忽略了很长时间之后，意识到了是个问题，再想改正就很难很难了。
对，那个《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得出的结论就是，孩子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当然是越晚越好。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给大家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